了凡四训讲记第三单元，于敬义公遇灶神记。明朝江西罗真作记，现代净空法师演述，善心人士赞助，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唱录。
灶神记，
大江南与北，家家拜灶神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
举头三尺高，决定有神明。明朝于敬义，因何遇灶神？
命运之转变，必然有因缘。欲知其究竟，请听师父言。
大江南与北，家家拜灶神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举头三尺高，决定有神明。明朝于敬义，因何遇灶神？命运之转变，必然有因缘。欲知其究竟，请听师父言。
这首歌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中国民间几千年来，大江南北家家都有拜灶神的习俗，而灶神又叫司命之神，
因为他负责掌管每一户家庭家人命运的好坏，
因此家家都在每个月的月底这一天，也就是灶神上天的时候拜灶神，
就是希望灶神到了天上向上帝多说些好话，而从天上下来之后能够保佑家里平安无事。
所以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，这两句话就是贴在灶神旁边的对联。而俗话说，
举头三尺有神明，
鬼神确实是有的，这也是事实。那么明朝嘉靖年间，江西的于敬义先生为什么遇到了灶神呢？
而且经过灶神对他的一番开示劝导，于敬义先生的命运整个就转变过来了。
各位听众，若是想要知道其中的道理，那么就请仔细的聆听净空法师为我们演述的
《于敬义公遇灶神记》有声书。
在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谦德之孝的后面，附录了于敬义公遇灶神记。记得尤其英居士曾经说，
了凡四训是奉行感应篇与功过格的事实。
了凡先生所用的功过格，我们在德育古鉴里看出来了。德育古鉴就是一部功过格的感应录，完全是依照功过格而编的，不但教我们修行，而且加强我们的信心。
而于敬义公遇灶神记这篇文章则是补充了了凡四训没有说到的地方。
这些都是对世道人心很有利益的好文章，我们同样的都应该把它当作宝典来受持。读过之后，自己更应当深深的反省检点，尤其是生活在现代的社会，必须要认真的修学，才能够趋吉避凶，转灾祸为吉祥。
一，举头三尺，绝有神明。
首先，我们要说明这事实，就是了凡居士遇到了孔先生，这是个人，我们能够相信他。遇到了云谷大师也是个人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
然而于静义先生遇见的却是灶神。
真的有灶神吗？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都用瓦斯炉了，没有用灶，所以呢就不供养灶神，不奉祀灶神了。那么灶神究竟还有没有呢？我告诉诸位，你奉祀他，他也是有，你不奉祀他，他还是有，不是说不奉祀他他就没有了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可以不必奉祀了。那么这个话在今天我们看起来呢，是属于神话。
神话当然都是不可以相信的，不能够完全相信，这是神话的性质。
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心里若是想
他是劝善的，是神话，未必是真的吧，
你要是这样想就错了。鬼神确实存在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你们看看周邦道的夫人周杨慧卿居士，他有一篇文章叫
与地藏菩萨记，
这是真的，一点也不假。那个时候周杨慧卿居士他并没有学佛，他也不懂得佛法，地藏菩萨的视线实在是因为他过去世的善根深厚啊。他说，
我住在南京的时候啊，遇到了地藏菩萨。我那个时候呢也不晓得，我遇到的那位出家人他就是地藏菩萨。我是到台湾来学佛以后才知道的，才恍然大悟的呀。
周杨慧卿居士他那个时候遇到的出家人是地藏菩萨。那么像这些事情的确是有的，
不但是在中国有，在外国呢也有很多。
你们看最近这些年来，世界上多少人在研究灵学，想了种种的方法与鬼神来交通消息。
在英国还有给鬼神照相录音的，
这些都是存在的事实啊，怎么能够不相信呢？就是在本省，鬼神出现的事迹也是太多太多了。我们这次在眉山上课，我请的两位老师，
一位是周次吉先生，一位是陈伯达先生，
这两个人都是见过鬼的。周次吉是在郊游当中遇到的，他带着同学们一块儿去露营的时候，他自己在帐篷里面打坐，忽然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，但是没有看到他的面孔，头发很长拖到了腰部，这个人就掐着他的脖子要他的命。周次吉他一想，
哎呀，我遇到鬼了。
他是个学佛的人，心里头就念阿弥陀佛，这时候他打了一个妄想，
阿弥陀佛不管鬼，念阿弥陀佛恐怕没有用啊。
最后他又想到，
应该念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是管鬼的。
他念了几声地藏菩萨，这个鬼就消失掉了。消失掉之后，他的汗毛直竖啊，帐篷不敢坐了，就出去跟大家一块儿去玩了。周次吉他遇到这种事情，而陈伯达在他出生的时候，他的姐姐就死了， 他跟他姐姐从来没见过面。去年，
也就是西元1981年，
他姐姐的鬼魂在家里的时候招了一个女婿，是做医生的，是个活人，是在高雄市开业的医生。他姐姐的鬼魂附在这位医生太太的身上说，
我是陈伯达的姐姐，我家住在屏东市广东路，我跟你前世有姻缘，你得赶快到我家里向我父亲提亲，把我给娶回去。
最后这个医生被他缠得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就到他家里去提亲。他们家里的人一听，不错，是有这个人，但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结果就把这个牌位嫁出去。
所以这个医生就有了两个太太，一个是活人太太，一个是鬼太太。
这是真实的事情，你们能说没有鬼吗？所以鬼神的事情的确是有的，这就是古人所讲的
举头三尺绝有神明。
我们的起心动念、举止行为，鬼神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们能够瞒人，但是瞒不过鬼神呐。
二，怀才不遇，行善不昌。
明嘉靖时，江西愚公，会都，字良臣，多才博学，18岁为诸生，美事并高等。
余先生是明朝嘉靖时候的人，跟袁了凡先生是同一个时代。嘉靖年间，佛教里有一桩大事，
也就是《方策大藏经》的刊行。
从前大藏经都是折叠的本子，就是诸位现在在寺院里所见到诵经拜忏时用的折本。古代的经书都是折本，用线装订的，就称为方策版本。
而第一部的方策版本是明朝嘉靖年间编印的，所以这一部藏经就称作嘉靖藏。
嘉靖是指年代，而嘉靖藏是由憨山大师，也就是德清和尚所发起的，并且由他负责主办这件事。编辑的地点是在金山，所以也叫做金山藏。
而经书从折叠本转变为线装本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这是佛门里的一桩大事。最近在台湾重印的《中华大藏经》第二集，原本就是嘉靖藏。这部藏经流传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。国家跟佛教界都有这样的盛举，因而感应道教的人也就特别的多。嘉靖年间，在江西有一位余先生，名叫都，字良臣。他多才博学，书念得很好，很有学问。
18岁为诸生。
诸生呢，就是秀才。
美事必高等，
就是每一次考试都得到很高的名次。可见余先生他确实有聪明过人的地方。
年纪壮，家贫受徒，与同祥生十余人，皆文昌社，习字放生，借银沙口过，行之有年，前后应试7科，皆不中，生无子，4子病夭，其第3子甚聪秀，左足底有双痣，夫妇保之。8岁系于礼中，遂失去，不知所知。生4女，仅存其一。 妻已哭儿女故，两目皆盲。公潦倒中年，贫窘亦甚，自反无大过，惨应天罚。
这一段说出于先生他壮年的时候非常的潦倒，年岁大了，家境也不好，靠着教书为生，当时则称为私塾，当然学生也不多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与同学十几个人共同结文昌社。
同祥生
就是同年进学的同班同学，
文昌社
就是结一个社团，志同道合的人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实行文昌帝君因治文，依照文昌帝君的教训来修学。
而现在印的《安世全书》的上半部，也就是文昌帝君因治文。
古代的读书人都普遍地重视这一篇文章，而童子在七八岁的时候，家长或者是老师就教他背诵音质文了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还嘱咐我们，
家里有子弟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就应当教他背诵音质文跟感应篇。
这确实是有好处的，这两篇的文字都不长，文昌帝君音质文只有1000多字，
而感应篇也是如此，都是简短的文章。
文昌社的同学例行音质文，遵守文昌帝君的遗训。音质文里对于习自止、放生、戒淫、戒杀、戒妄语等等都说得很详细。
行之有年，
这是说他们自从结文昌社开始在一起修行，过了很多年。于先生前后应试七科，就是经过了7次的考试都没考中。
这是说于先生从秀才考举人始终都没考中。
他生了5个儿子，其中4个夭折了，剩下的老三也走丢了。老三是最聪明的，在他8岁的那年在外面玩耍失踪了，4个女儿也死了3个。愚公共有9个儿女，除了失踪的儿子之外，眼前就只剩下1个女儿。他的妻子在这种悲痛的情况之下，2个眼睛都哭瞎了。
愚公潦倒中年，贫窘亦甚，
这是说于先生的家境越来越困难了。
自反无大过，
他反省自己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大的恶事，为什么老天爷给他这样重的惩罚呢？似乎上天都没有保佑他呀。
拜灶神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举头三尺高，决定有生命，明朝与金衣，银河与灶神。命运自转变，必然有因缘， 欲知其究竟，请听师父言。
三，灶神现身，列举异恶遭殃。
年四十外，每岁腊月中，自写皇书到于灶神，求其上达。如是数年，亦无报应。至四十七岁时，
于先生的年纪，这个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。而每年的腊月三十是民间风俗祭灶神的时候，灶神爷将往上天把这一家人的善恶都向玉皇大帝报告。
所以从前供养灶神的对联是：上天奏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
于先生他自己每到这个时候就写了一篇书文，托灶神爷带到玉皇大帝那里去。这样过了好几年也没有感应，一直到四十七岁的时候才有了感应。
除夕，与古妻一女夜坐，举世萧然，凄凉相吊。
除夕就是腊月三十。从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于先生的家境是多么的凄惨了。
忽闻叩门声，公秉烛视之，见一绞金造福之事，须发半苍，长衣就坐，口称张姓，自远路而归，闻君家愁叹，特来相慰。
于先生在四十七岁那年腊月三十的晚上，他正与妻子女儿在家里枯坐凄凉相吊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，他就点着蜡烛开门，看到一个人绞金造福。
从前绞金是一般隐士用的，它不是一顶帽子，是一块方的布扎在头顶上，这叫绞金。修道的人往往也是这种打扮。
造福，造是黑色，这个人穿着黑色的袍子。
须发半苍，
看这个人的年岁大概总有五六十岁了。
长衣就坐，
是说这个人很有礼貌，向他一问讯作揖就坐了下来，介绍自己姓张，并且说：
我从远路而归，走到你家的门口，听到你家里有愁叹的声音，所以特地的前来慰问。
这是张先生说明他的来意。
公心意其人，执礼甚恭。
于先生见到这个陌生人心里觉得很奇怪，但是看看他的仪表谈吐又好像很不平凡，所以对他非常的恭敬。他心里想，
在我这种潦倒的时候，世态炎凉，哪里还会有朋友来慰问，尤其是在腊月三十的晚上，家家都团圆了，谁会有空来到我家里慰问呢？
在这个时候有个人来慰问，当然心里就非常的感激，所以对他很恭敬。
因言生平读书积行，至今功名不遂，妻子不全，衣食不济，且以立坟造书为章送之。
于先生他是满腹的牢骚，自己确实是有才学，可是一直到这么大的年岁，四十七岁了，至今功名不遂。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功名，所谓学而优则仕，有了功名之后靠国家的俸禄才能够养家活口。
读书人要是考不取功名，
家境很清寒，没有一点基础，生活是相当困苦的。
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于先生他的生活很苦，而且遭遇到种种的不幸。于是他就向张先生说他自己生平的事情。
我生平的读书与行持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过失，为什么到现在仍旧没有功名？妻子不能保全，儿女夭折的那么多，甚至于衣食不济，连生活都成了问题。
接着他又说，
这些年来每年的除夕，我都在灶神爷的面前焚烧书表，我所写的书文也都还记得，我可以把书文的意思说给张先生您听一听。张曰：予知君家事久矣。
张先生说，
我对你家里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，而且也很久了，你不必再告诉我了。君抑恶太重，专务虚名，满纸怨尤，独陈上帝，恐受罚不止此也。
这一段文的意思是了凡四训里面没有提到的，必须要加以补充。这些事不只是袁了凡一个人，于敬义先生也遇到了。
一位是遇到了云谷禅师而改过自新，一位呢是遇到了灶神，也一样的把命运改转过来。
张公向于敬义说，
你的抑恶太重，读书积行则是专务虚名，你每年在灶神面前所焚的书表都是一些怨天尤人的词句，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，这是亵渎上帝呀、啊！恐怕上帝给你的惩罚不止如此，可能还有更重大的灾难在后头了。公大惊曰，
于先生以为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没有别人知道，这个陌生人怎么会晓得呢？经他这么一说，心里是非常的惊讶。
闻冥冥之中先善毕露，与世行善事，克奉规条久矣，岂尽属虚名乎？
于先生听了张公所说的话，并不服气。他说，
我听说冥冥之中都有鬼神在监察，就是很小很小的善事，鬼神也都知道。我这么多年来结文昌社，与同学们立下誓愿，力行善事，文昌社里面所定的规条就等于戒律一样，大家都要遵守，我也是遵照奉行，没有违犯，难道这些都是虚名吗？张曰，即如君规条中习字一款，君之生徒与知交辈多用书文旧册，糊窗果物，甚至以之事桌， 且借口曰无，而悬焚之。君日日亲见，略不戒欲一语，但欲途间自止，时归复火，有何意哉？
张公就在文昌市的规条里举出了几桩事实来说明。殷志文的里面很重视习字纸，
这就是重视文化、重道、文以载道的示范意义。
当然，他们的文昌社里面也有这一条规定。灶神张公就跟他说：“
既然有这一条的规定，就应当依教奉行。然而，你们还是将一些书册或是写的文章，还有旧书，用来糊窗子，这些都是字纸啊。
我们现代都用的是玻璃窗，还得讲究花纹跟美观。年轻的同学不知道，年岁大一点的人也许会知道，过去窗子是用纸糊的。
而用字纸去糊窗子，或者是用字纸包东西，这都是大不敬。
现代用字纸糊窗子的事情已经是没有了，因为漂亮的壁纸多的是，尽管你去挑选，谁家还会用字纸糊窗呢？
但是用字纸包东西倒是还常常见到。
我们明了重道尊师的意思，自己就应当尽量的避免，别人造这罪业，你要是去劝他，他必然会起反感。这种事情就是看到了人家在跳火坑，也是没有办法把他拉回来的，只有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，做个好榜样。你要是劝人，人家说你迷信，并且说
大家都用字纸报纸包东西，我为什么不能用呢？
哎，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呢？其意甚深呢。敬习字纸的意义，应当知道过去的字纸跟现在不同。从前的书籍都是木刻版本，要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章，谁肯去花那么多钱刻一本书呢？而且字是一个一个雕的，不像现代的活字排版、照相制版来得方便。
可见从前刻一本书是非常的不容易啊，因此即使书都是好文章。
而文以载道，书破了要修补，实在破得不能再用了，才恭恭敬敬地将它焚化，不敢亵渎，这就是重道。我们通常讲一切恭敬的里面，对于法宝的恭敬最为重要，经书是属于法宝之一。虽然现代的印刷术发达了，我们对于经书还是一样要尊敬。
要敬才有福，亵渎就是造罪业，也就是折自己的福报。
不知道的人天天在折福，这是无可奈何的。我们明了的人就不可以这样做了。虽然是包东西，也尽可能不用字纸报纸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包东西，应当要用牛皮纸或是包装纸之类的，在家里预备一些放着，不要用字纸包东西。
我们听到这里，明了古圣先贤教化众生的苦心，就应当这样做。纵然这个道理想不通，你只要照着这样做，保证会有福报。你说等到道理想通了再做，恐怕等你想通的时候，寿命也差不多了，想做也来不及了。
圣人教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要管他什么道理，这就是有福之人了。
张公说，
当你看到朋友或学生用字纸糊窗子或是包东西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劝告过他们一声，也没有阻止过一次，只不过是在路上遇到了字纸，捡去焚化，这不就是做给外人看的吗？ 这不就是徒物虚名吗？舍中每月放生，君随班奔主，因人成事，倘诸人不举，君亦浮沉而已。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。
这一段是讲放生。修善是什么事都要从心地发出来，别人提倡这样做，你就随喜跟着做，人家不做你也就不做了。你的心地里面真正有慈悲，真正想放生吗？没有，只是看到别人做心里欢喜，随喜一点，别人不做也就算了，不是出于真心的，而随喜中也没有尽到力量。
随喜功德是要尽心尽力才叫随喜，没有尽到心力就不叫随喜。
所以你的心中并没有真实的慈悲之念，在外面还标榜着我是个仁慈之人，实际上心里面毫无仁慈的。
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袍，彼独非生命也。
灶神说，
你们家的厨房里依然有虾蟹之类，这些还是有生命的，你依旧在吃众生的血肉啊。
文昌社里面可能不是吃常素，大概是一个月当中只有几天在吃素。
若口过一劫，
这是指妄语、恶口、两舌、绮语，于先生他都犯了。
君语言敏妙，谈者常倾倒于君。
于先生为人能言善道，又有才学，很会说风凉话讽刺人，用的词句都是非常的巧妙，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都能被他折服。他有辩才，无理的事也能够把它说成有理。
这是说于先生他有强词夺理的本事。
君彼时出口，心亦自知伤后。
他虽然说得很痛快，可是自己还有一点良心，晓得有伤厚道。于先生他说话太刻薄，好胜心强，不肯输给别人，还好他有这一点良心，是今后转祸为福的机会，不然灶神到家跟他讲，他也不会接受的。这个人自知伤后，还是可以教，可以回头的。
所以于先生在47岁机缘成熟，灶神到他家的时候，把他的迷梦点醒了。
但于朋谈惯熟中，
就是在熟悉的朋友当中，
随风善笑不能禁止，蛇风所及触怒鬼神，阴恶之助不知反己，乃由以简后自居，无谁欺，欺天乎？
这是讲妄语的过失，在朋友谈论当中言语不让人，
这不让就是大毛病。
我们读《了凡四训》最后一篇《谦德之孝》，懂得谦虚的反面就是不能忍让。
所以说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
这就是自满自大。一个人的言行如此，鬼神见了都会厌恶，都会讨厌的。
所以说，于先生他的阴恶之助不知反己。
地藏经也说，
云夫提众生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。
于先生自己还不知道，而且还以简厚自居，认为自己很厚道，是个好人。你这是欺骗谁呢？难道你能够欺骗天吗？
邪淫虽无时机，君见人家美子女，必熟视之， 心即遥遥不能浅，但吾邪缘相凑耳。君自反身当其境，能如鲁南子乎？遂谓终身无邪色，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。
这是举出异恶里最重的邪淫。于先生虽然没有邪淫的时机，也就是没有做邪淫的事情，
但是他却有这个意思，有这个心，不过是没有遇到邪的缘而已。
所以叫他自己认真的反省，如果是因缘凑合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像鲁男子一样呢？
鲁男子是孔子家语里的一段记载，是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一个人，他确确实实地做到了不动心，
那才是真正的终身无邪色，可以对天地鬼神。而你做不到，你仍然有邪念，真是自欺欺人呐、
啊！此君之规条试行者尚然如此，何况其余？
张公说，
这是你们文昌社里所定的规条，你都做不到了，其余的就更不必说了。
由此可知，张先生所说的专务虚名不是假的，他一条一条的列举出来，使得于先生无话可说。
君连岁所焚之书，西沉于天。
就是说，你每年所写的书文，灶神爷确实都帮你送到天上，呈交给玉皇大帝了。
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恶，数年无一善行可记。
了凡四训的最后一章有举头三尺绝有神明，这句话我们要相信。现代这些邪鬼恶神充满了世间，心地要是不正，必然会走入邪道。
因此邪教的佛堂神坛这些事，确确实实是妨碍了正法的红船。
鬼神之事真正是有，可见上帝对他不是不关心，而且天天派了这些尊神来考察。
但是这些年中，于先生他并没有善事可记呀。
但于思居独处中，见君之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偏极念、高己卑人念、一往其来念、恩仇报复念，冲冲于胸，不可计及。此诸种种异恶，固结于中，神助已多，天罚日深，君逃祸不暇，何由其福哉？
这一段的开始最为紧要，我们要能真正的相信啊。张公虽然说的是于先生，而大家尤其应当要确实的反省，这里的字字句句实在是在忠顾自己啊。鬼神天天在考察，找不到于先生他有善念，只看到他虽然没有贪嗔痴的行为，但是却有贪嗔痴的念头，有嫉妒、偏极、傲慢的心。高己就是傲慢，卑人就是轻视别人、瞧不起人，一往其来就是追念着过去、期望着将来，以及恩仇报复等等的念头，心里都是这些恶念，这就是说明他的意恶。
而身、口、意三恶业的当中，意恶为最大，身口二业都是从意恶而生的。所以修行重在修心，心地清净了，身口自然也就清净了。意要是不清净，身口也是假装不来的。
我们看看于先生过去，他就是只在身口上假装，意恶 则是丝毫都没有改变。神明的鉴察特别着重在抑恶，所以告诉他这些果报实际上不止如此。
所以说君逃祸不暇，你逃避灾凶都来不及了，还求什么福呢？你哪里还会有福报啊？
公惊愕惶悚，伏地流涕曰：君既通幽事，定系尊神，愿求救度。
这位陌生人对于先生心底隐藏的恶念知道得这么清楚，都把他说出来了。于先生听了确实害怕，伏在地上流着眼泪，苦苦地哀求说：
你既然晓得这些幽微之事，一定是神仙，绝对不是普通人，求求您救度我。
这一段就是说明于先生他还有一点善根，就是凭着这点善根，神明才来度他。
若是于先生没有这点善根，也不会遇到神明了。这是大家要仔细深思的地方啊。
章曰：君读书明理，一直目善为乐。
这就是他可以改过自新的一线生机。他是个读书人，能够通达了解道理，
也晓得羡慕善行善言，并且以此为乐。
当其闻一善言时，不生讥诮；见一善事时，不生鼓舞。
就是说他还有这一点善根，但是善根不厚，烦恼习气太重了。
但玄过玄忘，
意思是说一过去就忘了。
性根源自不深，
是说他的毛病就是在性根不深，习气跟染污的太重了。
恒性是以不顾，
是说没有恒心，没有耐心，很容易被外面的境界所转。
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，何尝有一事着实？
毛病就是发生在这里。我们学佛的同修，无论是在家、出家、四众弟子，自己要反省有没有常犯这些毛病。我们听到善言就欢喜，见到人行善事也欢喜，
但是过后就忘了。跟于先生犯的是同样的毛病。
这不只是说我们，于先生是明朝的人，跟憨山大师、莲池大师是同一个时代，在过去释迦牟尼佛出世的那个时候也是这样，没有例外。
如果善根真正的深厚，早就成佛做祖了。
成佛做祖的人毕竟是少数啊。诸位再想想，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之后，为什么要说法49年呢？就是因为众生有这些毛病啊。
天天讲，天天劝，听了耳熟，习惯成自然，假善也变成真善了。装好人，结果以后变成了真正的好人。
因此，人要天天的劝，三天不劝人就变样了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想要自己几个人建个道场，大家在一起共修。我过去呢也很有兴趣，也有这个理想，结果怎么样呢？道场在刚刚创始的时候，大家真是菩萨发心，成佛有余。等到道场一建成了，就开始争名夺利，而反目成仇。我见过许多的道场，几乎是没有例外，都是这样。我们想到过去的丛林寺院里，为什么要分作讲经，天天讲呢？再想想释迦牟尼佛，为什么49年一天都不休息呢？你想他的团体经上说，常随众， 就有1255人。真的，要不是天天劝大家念佛，就不免打架闹意见了。
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没有一天休息，他若是休息一天，僧团里就要出问题了。
这在佛法称作熏习，能令善根少的人渐渐地熏习深厚，善根深厚的人熏习他就开悟了。
由此可知，这个经教不能够一天不讲求啊。
感应篇只讲的分量则比较少一点，而古代的读书人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日子轮流开讲，
常常讲感应篇，讲文昌帝君、殷志文等劝善的书。
可见从前这样的讲座在中国非常的普遍，可惜现在反而没有了。常常讲，常常劝，有的时候人心还是不能挽回，要是不讲那还得了。
所以确确实实要普遍地到处去弘扬开讲。
我也劝勉同修要发心，先不必学讲经，先学讲善书、讲因果，至于讲法、讲的材料，我们慢慢地在研究编辑。就是像这个样子到处去讲，讲演时间不要超过一个星期，一天讲一次，7天就圆满了，这样才能够普及。
而教材则要重新的编辑，像殷志文、感应篇、了凡四训都定做7次，7天就可以讲圆满了。
我们要精编教材来训练同修们，大家都来发心弘扬，并且以此作为基础，而后再进修大乘佛法，这样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。
若是没有这个基础而去学习大经大论，只不过是好听而已。
这就跟于静义公一样，好高骛远，专务虚名，不切实际，抑恶还是改不掉。大的劫难到来的时候，我们凭什么避免呢？这是同修们当前切需要做的课题。于静义公的善根我们有，他的恶报我们则还没有现前。
可见我们的抑恶比他稍微好一点，轻一点，要是像他一样，果报可就惨了。
要知道因与果是一定相应，丝毫不爽的。古德常说，
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
除非你已经是明心见性，破除了金刚经所讲的四相四见，转凡成圣，转十界为一真，那样才行。在四相尚未破的时候，就要受到因果定律的主宰，在家是如此，出家也不例外。几时破了我执，见思烦恼都断尽了，跳出了三界，才可以勉强地说你已经超越生死轮回了。
所以我们要以于静义公做面镜子来对照自己的言行。
这一段责备就是说，于先生他性根不深，恒性不固，没有长远心，没有耐心，指出他生平的那些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，都是专务虚名。
而何尝有一事着实，就是没有一桩事情是脚踏实地尽心尽力认真去做的意思。
且满腔抑恶起伏缠绵，有欲择天美报。
择天就是求天的意思，老天没有降福给他，他就责怪老天爷，求天神降福给他。
如众遍地荆棘，痴痴然妄收家和，岂不谬哉？
这是举个譬喻说，
你的田地里种的都是荆棘，却指望着将来收到好的稻米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
这与因果不相符啊。同学们听了之后要认真地去反省，痛改前非，脚踏实地，从心地里修起。再回头看看了凡四训，按照他的方法断恶积善，培养自己的谦德，改掉自己的毛病。书上一再地告诉我们，三年必定会有效验的。
如果是勇猛精进，虔诚恳切，半年样子就变了，就不相同了。
君从今后，凡有贪淫、客气、妄想诸杂念，先具猛力，一切摒除，收拾干干净净。一个念头，只理会善一边去。若有力量，能行的善事，不图报，不慕名，不论大小难易，时时落落，耐心行去。若力量不能行的，亦要勤勤恳恳，使此善意圆满。
读这篇文章给我们更大的警惕，更具有实效的受用。尤其是老同修们，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反省检点，以后在我们修学的环境与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这些因果，自己就能够看得非常清楚。
看清楚之后，信心就越坚固，慧眼就越明朗，往后的功夫才真正能够踏实，才能得力。
自从我们讲了一遍了凡四训之后，也有不少同修跟我说，
师父，了凡四训的确是很受用，过去不知道的毛病，听了这一遍之后，自己想一想，毛病确实是不少啊。
这就是大有进步了。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毛病，想要回转就会相当的困难。
所以知道自己的毛病就是利益。
灶神爷张先生把于先生的毛病一桩一桩地指出来，于敬义先生不能不服啊。好在他还有改过之心，所以才能感应道交，感得灶神真正现身在他面前。这段文就是传授他改造命运的方法，
也就是改造命运的秘诀。
我们在世间必须要明白无始劫来积习的深重，明了以后就要彻底的改过自新，转变自己的命运，不怨天，不由人。
因为一切都是自己造的，所谓自作自受。
我们自己再造善业，再结善缘，后来的果报当然就很殊胜了。这一段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在念头上转变，再造自己新的命运。